章。
那个题目你来选，选几个好的讨论题目，不错。就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是否神仍然做工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题目，好题目是蛮好的题目。好，第十二章讲末日末时啊，末日末时。好，那第十二章提到这个末日要发生的事啊 ，focus 是神的选民，是对以色列人的预言。那以色列人是在圣经里的旧约的用词，新约一般相信用另外字来表明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选民。那神的选民就 apply 到新约的教会，今天的基督徒，好吧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，就是旧约是讲神的选民，讲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神的选民就是讲新约的教会，也就是讲今天的基督徒，他的关系是这样啊。那主要的根据是根据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保罗所讲的那一段话。保罗说，谁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？哦，是按着遗文，按着肉体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没错。另外，按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去行的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其实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你是他的后裔，当然是亚伯拉罕子孙。可是你按着亚伯拉罕信心去行的，你也是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啊，这个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都有讲到这样的论点啊，这一般是被接受的。好，那回来看这个经文上提到的几件事，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第一节啊，他说从国以来，从有国以来，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，注意看这一节啊，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，必得拯救啊。这句话值得好好讨论啊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。从有国以来，直到此时，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，凡民录在册上的必得救。第一个，本国的民是不是都名字都在名册上呢
？No，
很显然有一些有，有一些没有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第二个就是讲的这个大艰难是指什么？大艰难。耶利米书提到这种大艰难，用大灾难这个字，大灾难这个字。所以这个第十二章整个的解释呢，犹太人的解释跟基督徒的解释不一样啊。犹太的拉比的解释是这一章已经发生，还有一些还没发生，但是他还是指刚刚提到那个安提阿哥四世来讲。基督徒是讲这章是讲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，犹太人是说这里有一部分已经发生在历史中发生，基督徒说 no 是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，所以他这个解释上不太一样。那到底谁是对的呢？答案其实也是蛮争论的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的专家，他们为什么这样解释？我相信他会这样解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相信耶稣讲的新约是他们圣经启示的一部分，他连耶稣都不接受，他怎么接受耶稣所讲的启示的？这里面包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末日的那一段经文，记得那一段吗？讲末日，最这个马太福音的末日的那一段启示，或者是新约的启示录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，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，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七节，启示录都有提这些经文。但启示录对教会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是可以接受启示录讲的启示录，可是犹太人接不接受呢？犹太拉比可能不接受啊。所以这个大艰难末日的这个生命册，一般讲这个名录在册上是指生命册，这生命册是 启示录十七章、二十章、二十一章都提到这个生命册。好，这是然后第二节讲到复活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或复活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，智慧人啊必发光啊，这是讲到这个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。那一二三节到底是对什么人说的啊？那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如果按照启示录讲，我是对今天教会说的。但如果犹太拉比呢，他是不这样认为，这样说的，好不好？那我是觉得你们那个威廉在带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有几件事可以讨论的。第一个是圣经里提到复活的是这一段，就是第二节。睡在尘埃之后，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被憎恶的。很显然，这个复活人的复活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提过了。那我们看这个，你要去查这个复活的经文，也是很多，好吗？你可以去，在这个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十三节到第十八节，主复活、主再来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这一段如果是以主再来的话呢，它是指第二次再来，基督徒复活的那一段，好吗？这是《提摩太前书》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，可以贴前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。那另外一段就是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复活的那一段，啊，也是讲这个复活的部分。如果要查得详细的话，好不好？那启示录里面就更多了。那你也要去，你就打复活，然后你上 Google 去打复活，然后你一看他那个 Concordance 里面的经文大概都会出来，新约里面蛮多的部分。可以吗？这个是你要讲这个复活的时候有很多可以查的。那信主不信主的都有机会复活，那他最终是有审判。那这个最早的图，我不知道这张图呢，你们哦，那上次是谁带七十个七啊？这个
瑞，
这个图呢，我要给他，我都不晓得他后来有没有这个图啊。这个图都是很重要的图，在我们这个圣经的启示的文学里面，啊，七十个七啊，用这个讲好了，七十个七啊，从这个尼希米记是第三次归回西元前四百四十五年，啊，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是在这里，耶稣基督降生前四百四十五年，尼希米记第三次归回。所罗巴伯他们六百零五年归回，啊，五百三十八年是以斯拉他们归回，那分三次归回，这个十字架，然后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，主后七十年，然后从主后就是教会时期，这一段都是教会时期，啊，最后一个有个七年，最后一个七。这里就讲到六十九个七加上一个七，就是七十个七的算法。这是一张蛮好的图哈，也给你们看的哈。但是我在讲，这没有绝对对的哈，没有绝对对的，也没有绝对的错的，因为这个都是每一个解经家他研究出来的一个参考哈。这是蛮有意思的哈，可以这样讲好了，蛮有意思的。在预言的文学里面或预言的经文里面，你有吗？印给好，给他们一人一张，
比较有恩典，因为下面我记了一个小笔记。
好吗？这个是讲七十个七， 那我每次带这一段呢，我都战战兢兢的带，然后坦白跟你们讲，那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说七十个七，比如圣经讲了饶恕一个人七十个七次，那是要饶恕他几次呢？
是很多次。
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彼得问耶稣说：“我弟兄得罪我，要饶恕他几次？”耶稣说：“饶恕七十个七次。”那是不是一定要照七十乘以七呢？答案是 no， 答案是你要完全的饶恕，不是几次的问题。好，那这里有讲七十个七，那是不是七十个七是指490年？答案是 debatable。OK， 知道意思吧？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我的意思说，不要因为这样就造成我们不想研读圣经。比如说，耶利米先知说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70年。这是真的70年，还是意识的语义的70年呢？但以你的理解是说，70年就是70年，就这样，我就算准70年，他绝对按字义去解经70年，不是因为我们讲哦，七是完整的意思，你知道七是完整的，十是人的数字，所以如果70年以色列人没有回去，就说哦。七是完整，所以还没有到70年，不是指70年。但你说 no， 70年就是70年，这样。那七十个七呢？七十个七我也这样可以理解。那这一派解经家是大拉斯神学院的解，是我们神学院的，所以我不敢自吹自擂。所以我因为我看到别人攻击大拉斯神学，不是攻击批评的时候，我就很虚心的受教。就是说，当我们把神的数字算很准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不准。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也觉得应该虚心受教，但是却不能忘记，却不能否定神最终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对不对？从这个教会时期到最后一个审判，或用看这一章来看。这个地方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这边是七十，这最后一个七，这是教会时期，这是主再来的，主再来信徒被提，信徒被提以后有一个7年大灾难，前3年半后3年半的大灾难，7年过后开始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不论死的活的都要复活受审判，有永生的进入永生，没有永生的进入永火，就这一段讲的，就是第二节讲的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 OK， 有得永生的，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，所以这有两种，白色大宝座审判有两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是有写这个，好吗？我的意思说你们可以参考的东西蛮多的，那个 William 你要参考的东西是蛮多的，好吗？好，其他的有什么？那个第七节，第七节啊，那威廉来念第七节。
第七节，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、穿细麻衣的，向天举起左右手，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，说：要到一载、两载、半载。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。
好，这一载、两载、半载就是3年半，就是3年半嘛，就是3载半，对不对？这3载半之间会发生很多事，就是刚提到这个，你们那张图也有，你们那张图有吗？有一个3年半，有没有？这张图，这个，最后一个七。最后一个期在这个地方，有3年半，前3年半或3年半的时间啊。好，第九节啊，他说：“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，且被熬炼，但恶人。”人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从除掉长线的繁迹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事的，必有一二 1290日，1290日就是三年半，1290日就是三年半，犹太历法算出来的日子，1290日就是三年半，那也很显然就是另外一个三年半。那第十二节，等到1335日，那人变为有福啊，这个不是很容易理解，为什么要等到1335日？不是很容易理解，这几乎没有人可以明白这个是指什么？
加了多少天？加了45天。
哎，多哈？
多了45天啊，
多了45天。哎，对对，多45天，它有一个是1290，一个1335。啊，这个1335是多45天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多这个45天哈、啊。这个有一个那个马有藻牧师算出来的，这不是他算的，这个是大日圣学院的教授吃饱没事就来算这个。但是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用意吧哈、啊，只是希望去明白为什么有这个多45天的时间，啊，多出这45天是指什么，这不能够解释了。那当然也有一种算法讲法是说，因为犹太历的日期跟中国的阴历一样。他一年的日子就是比阳历要少啊，他有这种算法。
每几年一个闰月、
啊。哎，对对，他要闰月嘛，因为他要几年就闰一次，不然他补不上来，他那个节气不对。好，那第十三节，那蛮有人可以用这一节的哈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。你闭起来享受你的福分，这是对但以理说的。对但以理说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。哎，这讲到他会结束了啊，到了末期你必会再起来，是等指复活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是对但以理的一个但以理书的结束，就是说你一生的工作结束了，哎，做完了，你可以享受你的真正的安息 rest。啊，你等候日子到那一天，你会再起来。
是大宝座，
呀，就这个好吗？所以第十二章，我不晓得你有什么好的题目可以来讨论，啊，可以来讨论第十二章。师母有好题目吗？
应该跟末世的这个东西要连在一起。
嗯，
就末世的人生观，还是说，
那我自己写的是这样的：第一个，神的应许是必然会实现的；第一个，神的应许必然会实现；第二个，他所预言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。第三，他给我们的确据是可信的，是真的。他给我们的确据是真的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。第一个就是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，他 promise 这个，他一定会实现的。只要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你必得拯救，这是他的应许嘛？他的应许必然会实现的，他的预言是会发生的，他所给我们的证据呢？确据是可信靠的，啊，那我觉得可以讨论，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有在生命册上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对，我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？这是一个好问题，所以可能要到进入启示录里面去讨论，说生命册的这个，这有用到生命册的这些经文。可以吗？
嗯。
比如启示录第20章12节，启示录20章12节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，受审判。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十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十人，他们要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启示录第20章15节。那11节是讲白色大宝座审判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。刚刚已经讲过，白色大宝座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最终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你的名字是否有在生命册上，好吗？所以我是觉得你这个是蛮好的题目，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册上？其实有讲到得救的问题，怎么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？
还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讲法就说，你是生两次死一次呢，还是生一次死两次？
对对对，这个是很这是很好的题目，这很好的题目，这叫什么？生一次死两次，或者是
生两次死一次？
生两次死一次。OK， 这是蛮好的题目的，好吗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是有在生命册上？好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生命？啊，这个是蛮值得讨论的啊，蛮值得讨论的，蛮好的一个题目。
生一次怎么死两次啊？
生一次就说你是刚出，你就肉体的出生嘛。嗯，你不能没有属于这样的。
就是复活以后不是又
那复活不是又生？那复活就是又生一次，那应该生两次死两次。
有些人没复活，就是死亡把他交出来受审判。
你如果你没有信主，你没有属灵的重生，那就生一次。所以你要死亡
死两次，
以后还再进火湖再死一次。
OK， 死两次，没有得救的人要生一次死两次。
得救的是生两次死一次，
对，就是从母父生然后再重生，肉体死一次。
了解
OK， 好，可以了吗？
好
好，再见，
谢谢。